祝福转发先生三宝尊敬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军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大家皈依很发菩提心上面，专注一下。所以今天的内容，我们也继续最后的收尾的这个部分。在这里面呢，本身佛子心三十七颂的主体的内容已经完了，包括回向，上一次我们都已经就是那部分已经结束了。但是修习菩提心呢，本身是所有修行的重点，世俗圣意的这两种，就是菩提心或者是两种合而为一的这个菩提心。所以从愿上面，从就是戒上面，从这个心上面，愿心的这个戒吧，然后证得果位菩提的果，这样讲的话，那就是修习菩提心，是一切教法，就是大乘佛法中重中之重核心。修心的时候也是一样，此地的就是先修这个处理，然后转为慈悲心，然后慈悲就是圆满具足菩提心，然后从世俗菩提心到圣意菩提心，然后东证这个圆满的这个菩提果。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尤其是对于贪嗔痴的降伏或者是转化上面有极大的加持。以前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印经的人，印经的人本身还是很专注的印经，很有功德，所以很多人都很就赞赏他的这个印经啊，刻字印经的这个能力。然后但是就是说他和他的母亲关系不是那么好，所以有一次呢，就是他正在专注印经的时候呢，就是他母亲过来打扰啊，说了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话，然后很生气，他就一时间没有把握住自己的脾气嘛，把他印的那个有块木头就是扔过去，本来想吓他，不小心就砸中那个太太的那个就是太阳穴，这样就死掉了。死掉以后呢，当然他很就是非常恐惧，非常忧伤，就是痛苦，然后就是做了料理了一些后事以后，他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就是带着他妈妈的一片头骨去这个深山圣地各处就修行的地方啊，去做功德或者是就修行嘛，然后去遥远的一些地方做一些有益的事情。中间呢，当然也经历了很多这些困难呢、去很远的地方风餐露宿，在一些朝圣的地方啊，就是尽可能就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包括求法以及这样子。所以忍受各种的这些艰辛嘛，就是最后来讲，他也是因为那些修行呢，最后还是变成一个有殊胜功德的这个有证悟的这个人。但是我们说的这个意思是说，这看起来结局是比较好的一个故事，从开始就发生了意外，但是有很多人的故事呢，并不是这样的结局，是一时间呢，就是因为 贪嗔愤怒这样展现的时候，造了很多的这些就是痛苦的这种的种子，种下的这些因嘛，或者是直接就是今生当中呢，先前很多痛苦的果，所以有很多就是脾气不好的人，就是心里面有某一种习气重的人，就是看起来那些是他很想要快乐，很想要安乐的生活，或者是健康的那种的快乐的人生，但是因为自己的这个脾气性格，或者是某一些长期形成的这个固定的一些模式的一些反应呢，就变成了一些痛苦的因，就制造了很多的痛苦。就是人怕失去自由，人怕被别人主宰，人怕就是很多东西，但是其实他。如果一个人没有掌握自己的脾气和这种的习气的话，实际上那个就是最不可靠的、最怎么讲不可测定的、不计后果的那个主导的那个因呢、啊，就是蒙蔽的这个因，陷害的这个因，然后就是制造很多扔到很多的陷阱里面，让你受尽折磨的痛苦的这个，实际上在内心就是贪嗔痴。以及一些就是业和烦恼的这些怎么讲呢？行为这些的果报，所以说在修那佛子行37颂的时候，大家可以同时能够看到说，确实有很多具体的方法能够转化种种的这些世间八法的心强烈的时候，怎么样去让他们消解这些强烈的时候，怎么样让他们转化？那如果不欲所求的不得，或者是不欲临的时候，那怎么样的方式可以把他们都转为道用，都转为修行？那当然，修行不是一下子就像翻页一样，就马上能够变成一个另外一个人，这也有一点困难。但是在这个交替，贪嗔的力量有时候大过修行的力量，有时候修行的力量大过于就是能够调和、调伏这个心烦恼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很多具体的修行转念的方法，就是很具体的一些分门别类的引导，针对于这种情况怎么办？针对于那种情况怎么办？所以显然我们说的，我们是无明和贪嗔痴的受害者，长期受害，不是一次两次，受害重到就是堕入下三道，很痛苦。所以，即使今生今世当中呢，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因为有这个贪嗔烦恼的这个影响下呢，生活过得不愉快，哪怕睡觉也睡得不愉快，吃饭也吃得不香，好像生活当中好像本来一切都好，但是因为有一丝丝的烦恼，变得比较怎么讲呢？就比较棘手啊、恼人啊，或者是枯燥啊、烦躁啊，这些种种的这些，有些人甚至加重的时候愤怒啊。就是具有这种伤害性的那些一些行为，所以有一些身体是健康的，看起来暂时还是比较健康的这样子，但是内心的那种不健康呢，导致就是怎么讲呢，病态的那种的精神状况、心态这样有的，所以有的一些是这种怒火，有些是其他的烦恼，有些是恐惧，有些是这些，所以怎么讲呢？总的来讲的话，有种种的不满意，种种的不开心的事情，常常如果追根究底的话，会发现说这个是误解，这种现象，误解现象的本质而产生的。所以要一同的把这些情绪这些一扫而光的话，有没有方法呢？当然有，就是菩提心的种种善巧方便，要深入的了解菩提心的种种层面的这种教导。所以这个佛子心里面就是手把手一个一个就是解释的非常的具体到位，所以到后来的时候，像这个作者透明无著贤菩萨，有些时候说无著菩萨，因为有印度的无著菩萨以后呢，就是他的名全名叫透明藏波嘛，就无著贤。但是常常他自己写书的这个落款上面，就是那个签名的那个地方呢，也是写的是无著，没有写无，有些时候就写两个字嘛。但是他呢， 就是有一在寺庙里面讲经说法嘛。但是有一天呢，有一个强盗说，就是进到他的那个住所，然后在那边翻箱倒柜啊，就是试图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那到处搜嘛。但事实上面，法师在那边就是就是怎么讲，知道了他这个人在那边，然后。那知道了以后呢？那个小偷当然很紧张嘛，一看呢有人发现了，他说：“你不要害怕，小偷，你要什么你就拿走，没关系。所以我不会就是伤害你的，没有必要担心。然后这个小偷当然也怀疑啊，这哪有主人就是让小偷拿东西走的？所以，他说其实我没有太多值钱的东西，但是有需什么需要你觉得有意义价值的，你可以拿去。”然后，那去以后呢，说出门以后要就是往西走比较安全，你不要往东走。东走的话，那边有时候会就是路途也不是那么安全嘛。所以那个小偷就想说，可能他骗我的，可能西边呢，他们也许就是有更多人容易就一喊大声一喊小偷的时候容易被抓嘛。然后往东走的话，可能安全一点。但事实上呢，往东走不安全，就是后来就这些这样的一些故事吧。所以，所以类似的就是说，所以有一些那种就是修行到一种慈悲的状态的时候，就是说有这个修行的这个作者本身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他并对那些。看起来比较平常当中惹人就是厌烦的人，或者是这样的，他内心当中有真正的一个慈悲心，所以我们所说的，当然刚才那个故事是说他往东边走了以后，后来就是遇到一些人，看他背了好多东西嘛，就一看不是本地寺庙的人，然后那些人把他这个人抓住了，可能那些人不是每一个人有慈悲心是吧？把东西抢了以后还就是挨了一顿揍。所以，但是法师的原来初衷是好意，让他走那个安全的道路。所以后来呢，他就是说，这个小偷呢也是有反省嘛，觉得哎呀，真是就是其实应该往西走的话是好的。原来这个法师这么有慈悲心，然后那就好好皈依修行，变成他的一个虔诚的弟子。后来，所以这种故事呢，不仅是大乘佛教的社会里面有。真实的这种故事，还有就是南传佛教，像泰国这些地方也有。以前好像是哪一个里面看到的，就是说有一个小偷去偷法师的东西，法师也好像没睡，就看到，看到以后有个洞里面，他那个人们在往里面伸手嘛，他就把茶壶还是什么的，反正他那个送给小偷的就东西从那个绳子往下，从那个洞里面往下放，他够不着吧，所以让他拿走那种的哟。所以，如果一个人的心境几乎变成这种慈悲心的话，你就是烦恼没有能力，祸害或者是烦恼没有能力，就是惩罚你，没有能力随意摆布你的情绪，摆布你的这个人生，摆布你这个未来的生生世世。所以，说意思是说，我们既有这个佛子心37颂呢，希望能够给大家我们一起在这个文思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内心当中有所启发吧。像以前那个冈波巴大师也有写到，就是说，菩提心的一些比喻，菩提心的功德。所以说，像大地，大地的话，就是它是一个根基嘛，一切都是以大地来主宰，所以一切善业的主宰的点就是大地。这样，这个就是说，我们追求菩提心的人呢，应该想到说，菩提心是很广大、很深奥的教法，然后，就是它作为像地基一样的修行来讲的话，地基是立在大地上的呢，这个就是这个意思。那菩提心呢，又是像黄金，黄金是意思是说，经过火炼、经过打磨、经过敲打，什么样弄的时候呢？它还是一种颜色。如果原来是黄色，就是黄色。所以，菩提心呢，一直直至成佛，它不会就是，怎么讲呢？它的这个一直始终如一啊， 就是菩提心本身就是觉的意思嘛，直至成佛。然后菩提心呢，像月亮，就是开始的时候只要稍稍发一点愿，慢慢慢慢会就是圆满，就是上弦月一样的，就是它会不断的就是就是增长吧，菩提心会增长。所以在这个修道的过程当中呢，说菩提心呢像那个烈火或者炽人的这个炽热的火焰一样，就是可以烧尽三毒的这些障碍。的确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一般人如果看见一个小偷，那都是非常咬牙切齿的，或者是要不然就很害怕，肯定一般都是这两种反应嘛，生气或者害怕。那又说就是那种，所以菩提心呢，像这个六度当中的就每一个度，布施度的话，就是像这个宝库一样，你有是就是。布施不尽的这个，就是类似于就是功德，所以像这个宝库里面有种种的满众生的愿的这些物品，但是菩提心呢，就像这样子，就是能够满众生愿。菩提心呢，像这个就矿一个矿那个山上面本身说像大地也是，但是同时呢，如果那边有很多种的矿的话，那个里面出很多种的。这些铜啊金啊或者是这样嘛，所以说意思说它能够张扬一切功德，也象征这个戒律的部分。菩提心呢像这大海能容纳并净化，所以大海里面该沉淀的沉淀，该净化的净化，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的一切过失，这些在菩提心的修学过程当中，逐渐能够好的功德升起来，不好的过失呢逐渐就是沉淀净化和消融。就是这个包括像修行忍辱的话，像大海容纳所有的这个河流，大江大河一样。菩提心呢像这个金刚一样，金刚坚固不坏。这个象征就是一旦真正的发了菩提的愿心以后，生生世世不断的会就是一个方向持续的进步。所以菩提心呢，就像这个山王啊，不被发了菩提心的心比较稳定，在禅定的时候不被这个昏沉掉局啊，或者是说心的这种迷乱和这种就昏沉啊，所影响这些上面有帮助，就是不可动摇的那种上面的，因为菩提心的这个愿心很广的时候呢，心也容易稳定。菩提心呢，像这个药物，说这个是智慧的部分，所以药物能够治愈身体的疾病。那这个法药呢，能够遣除情绪所知、认知，就是烦恼和所知的这些障碍。所以当然这种比喻就在华严经里面就更多。所以我们等一下结束的时候，如果有时间，也可以读一些。所以菩提心呢像山之势，不舍弃利众的这个行为。菩提心呢像如意宝，满诸众的这些满这些诸众所愿所求。菩提心像太阳一样成熟一切这个所调化的众生，成太阳呢能够催熟这个万物的这个生长啊这些。菩提心呢像这个音乐一样，用菩提心所延续的这个教法呢，将施于对众说法。那个就是一提到菩提心的时候，有修行的人或者是向往成就的人，有缘的人呢，就好像能够提起精神，好像就是口渴的人遇到水，或者是就是你最喜欢的美味的食物，你就是能够一闻到那个味道的时候，你就好像就一精神就能集中起来一样。这样子，如果在这个就是登地的这个修行当中呢，就是像王一样，王的话他有能力用他的这种的权威啊，遣除一些障碍啊，成就一些利众的事业，这样子。菩提心也是这样子，你如果诚心的实践菩提心的话，修行菩提心，我们有时候实践当中也会说修各种的法，好像有时候把佛法修成好像是那种巫术一样那样的，但是 就是这里驱鬼，那里怎么讲呢？降神，这样那样的有很多做法嘛。但事实上面就是你不用太害怕这个神鬼，实际上一心修菩提心是最好的保护。所以就是所以如果要想要就是有所这种证悟，然后来帮助众生的话，也是菩提心的这个方式是最好的。所以本身一切万有的显现，像这个仓库当中呢，具有很多种的就是有这种国王的仓库里面有很多种的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嘛，就国家的仓库里面可能有谷物，也有这个财物，有很多这个金属，就珍贵的金属、稀有金属，或者是武器，什么都有嘛。这个在世间当中用的，佛法当中呢，开显的一切万有当中呢，就是菩提心，是像这个一切圣智的这个智慧，主要是指的是圆满智慧，那一切都就从究竟的程度明白了。就包括修行当中的37道品，这个当中的这些菩提之分了，那些也是一样，像条条道路通向这个解脱道一样，所以如同大道，有过去先贤成就者的大道，我们也能够同时了悟和走上这条道路，如同骑乘的这个骏马一样，可以就是跨越罗涅不多而变，如同这个泉涌，能够闻受用智慧涌出的这个词呢，无穷无尽，就是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在佛地的这种的种种菩提心呢，就是多种的这些事业。上一次我们讲了一些佛的舍利四无畏这些，所以如同这个花园呢，法院呢，或者是法华之院呢，所以法音广布，能够普聚有缘众生，了脱这个生死。所以，另外还有江河一样历行不止，江河的话没有停止的时候嘛，就是种种因缘来帮助众生，最终呢就是众河江河呢汇于海一样，最终所有的种种的法衣、种种的条幅、种种的善巧方便，最终汇成这个佛海，成就佛，就像水都每一条水都归于大海一样。修行的道路最终也成佛，所以还有就是说像云一样的云聚的时候实现，就是现成各种各样的这些状态嘛，就是普度众生的这些方便当中呢，佛也会实现这个种种的身相，包括就是这种的肉身的这种的形象啊，包括修苦行啊，出家的形象啊。就是降伏、调伏魔呀，种种的这种实现度众的种种嘛。所以这个，这些呢，主要是我们所说的，就对之前的这个菩提心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教法当中呢，大家稍稍重视一下。然后，这个22种比喻是冈波巴这个《圣道宝曼论》里面有的。所以，大家以前可能好些人都学过，所以但是就稍稍的提一下这个22个比喻。那更多的比喻呢，在《华严经》里面有了。那我们就尾部的这个部分的几个颂词，然后我们再念一下。为利欲修菩萨道，依照经序论点业，诸圣者言而专注37宗，定无谬。这个里面呢，所以这个上面一个是说，给谁写的？就是说为了谁而写的这个37颂？这个上面说为了那些就是希望能够，为利欲修菩萨道嘛，就是想要修大乘的菩萨道的人而写的，或者是说跟发菩提心呢，跟这种空真的教法这些方面，真的比较相应于比较怎么讲呢？有缘的人吧。那有些人说啊，可能我不确定我是不是大乘的修行的根基啊，好像我是，有时候我不是，或者是别人说你不是，有可能不开心，觉得我有事，为什么我不是这样想？但是在这里面呢，其实你已经遇到了这些法门，遇到了这样的就修行团体，遇到了这样的这个上师师父这些的话，那已经算是有缘的。 一方面来讲的话，这些是已经是一个缘分，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平时还要时时刻刻的提升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修法，所以现在在修道的阶段，修行的阶段嘛。所以当然过去的时候，按照比较严格的那种的做法的话，是说，一个人要做这种的论著的话，就是讲辩著是这个利他的方式嘛，讲法辩论。辩论的时候有这个法友之间相互促进的作用，也有这个有些是写书信的方式的辩论，这样的话有利于其他人澄清这一些观点上面的一些就是误解嘛。然后著书也是这样子，那这些著书的时候呢，是说上等的人有这个见空性的智慧，已经证悟空性，那其次的人呢就是证悟空性圆满的以外，就是亲见本尊，那本尊已经说，那当然证悟空性的话，也你可以是佛菩萨，或者是证悟了这个见道的位的，这种的空性。那另外一些就刚才说的，就是有本尊受记，你这样做那样做的那种人，那另外一些是说通晓无明，但是就佛法是内明嘛，主要是佛法是内明。那其他的一些是，就是像语法一样的，就是古代的印度梵文的语法。当然，这个掌握对于，因为佛经和这个释论很，就是印度的这个为主嘛，就佛法当中本身是这样子，大藏经、须藏经或者是这两个部分，所以大概有300多本大册的这个就是经论是从印度直接翻译过来的嘛，就藏地来讲的话，那汉地可能就是也是可能应该有100多部，甚至就是我不太清楚具体的数目，大家可以自己来看。所以有些图书馆啊，或者是一些对这些地方平时大家能看到，其实很多。所以对他的这个解释的，也是古代印度的先贤们写的，那就是200多部。各个版本不一样，有时候是那个经和论的这个数量也有点不一样，108、110多，是10将近20这样的都有。那这里面通晓五明的话，因明学呀，一方明，但是一方明事实上面不见得是真正的这种就是它里面就是原理上面也是说这个是跟佛法直接相关的这种的教导，药师佛面前就亲自灵授的这种的教法，这样的也有在里面，包括接受传承、灌顶的种种的，在藏医学这些里面。所以，那另外一些工巧啊、内明呢、啊，这些内明就当然是佛法嘛，主要的。因明学也有对一些事项上面的一些推理分析这些上面极其有帮助，认知一些东西，就是认知学的那些方面。然后，这个我们所说的就是通晓无明。那另外还有晓无明嘛？那这些可能就不是那么重要的，在一个论著的著作上面来讲，因为涉及的主题上面可能跨度比较大的话，如果能够通晓无明十面都是很好的。因为，晓无明里面也有这个像什么辞藻学，你如果辞藻掌握的不好，可能还是有问题嘛。然后如果有一些是本身很多古体诗的那种，或者是七言就什么什么七言诗是吧？那种的，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诗学的那些方面的一些训练呢，修辞学方面的训练还是很有必要的。就所以，就是如果一个人要写的话，可能大小无名这些都可能还是好的。包括新展和戏剧这些方面的一些，因为现在很多人被电影的那些很吸引的，如果读一本书嘛，没有那么多人读，但是看一些剧目的话，还是很多人看的，所以，就是这样子。不论如何，所以应该有很多的这些成就者，证悟空性的人，也有很多人他受到了这个本尊的启示，然后。也有很多人精通无明，历来来讲的话，也就是以前有500班之法，在那里就是在一些时代的时候，有很多 现在也有就是一个寺庙或者是一个佛学院，有很多这个这些比较出色的各系或者是堪布或者是其他的学者吧，比较多。但是这个学问的层次上面，就是要真正实实在在的看的话，还是光有头衔也不行，因为很多头衔在于寺庙里面或者是些早期晚期是给的那些头衔，有些是象征性的，没有学很多年，这种也有的。所以也要看具体的个人吧，就是学问上面和修正上面，就是每个人，有些可能不出名的寺庙里面也有很出色的学者，所以这些，就像有些是一个单个老师带的那种，里面也有很多出色的修行人，这个历代的这些祖师传记里面大家可以看到。然后那些有很多的这个传记里面也有这个祖师们，给他们就是或者本尊给予启示，在这个梦当中呢，或者是就是限量见到本尊，直接亲自见到本尊，这样的也有的。所以说，像这个亚俱陀密的话，就是一个是他本身是有这个博学的一个人。然后另外一个说，他曾经，就是他是被其他的一些法师，包括萨迦巴的昭巴江参，就是远离四种执着那个作者，他认为说，这个无主菩萨是观世音的一种的化现，观世音菩萨的一种化现，所以在这个起初的时候，经历的时候，离境的句子的时候，他也说提到这个观世音本尊嘛，所以。认为说，他是观世音菩萨的这种一种视线嘛，是这样讲的。所以在过去，比如说最有名的印度的来讲的话，有很多十七大班指导嘛，现在这些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不是说印度那烂陀寺只有十七个班指导，其实特别多。在以前的一些书籍里面，有时候说那烂陀寺的500个班智达什么，或者是这样讲，在其他的一些超界寺又有很多班智达，在其他的比如说空行寺、飞行寺这些里面也有这个班智达。然后应该是就好像有一些书里面是藏地引请的班智达也很多，就从印度引请了108位还是多少，但是事实上面应该比这个还多数字。上面前前后后的，所以这些有的，但是当然最有名的成就者当中呢，就是龙树菩萨、无著菩萨，他们是极其代表深广教法的这个核心的代表，广行派的这个无著的大师和无著菩萨和这深见派的龙树菩萨，在他们的弟子当中呢，就是像。那个，纵观的这些教法里面呢，当然之前的话也有像其他的，很有名的一些大师，但是像提婆大师，像月称，但是月称应该不在26庄严里面。龙树和提婆，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纵观的这种的主要的代表，龙树父子这种。然后当然还有轻便佛护论师，佛护论师轻便，但是在26庄严里面呢，佛护论师和轻便论师，这两个也不在这个，就是一个是那个代表中观，一个是代表唯识的这个教法的传承，中观瑜伽新派吧，主要是，所以那。二圣的时候呢，有些就解释上面说，二圣是指的是龙树菩萨和无著菩萨。六庄严里面呢，就是称那论师、法称论师代表一明学的这个权威。然后龙树菩萨和那个提婆呢，就是代表中观的这个教法的这个主要的代表人物吧，可以这样说。然后像无著菩萨。和世亲菩萨呢，就代表这个广行派的这个代表一样的典型的人物，因为 后代的出色的人物很多，但是说有些里面因为这些修学的基础应该是在戒律的这个基础上，所以把二圣说是这个功德光和释迦光，所以其他的我们刚才说的六个印度的大师就是六庄严，但是在现在经常我们也看到十七大那烂陀寺的这个呢，就是也有很多是跟藏地比较有缘的，阿底峡尊者呀，像噶玛拉希拉尊者呀，这些包括也放了进去，像月城大师呀，这些里面都有的，所以这样的话，一共有十七大班智达的这个礼敬啊，僧伽陀君呐，这些。所以不论如何，就是说他们的那些著作是比较知名和比较广的，流传很广，在就是大乘佛教的社会当中，所以说。其中有一些是亲见本尊，有一些本身是证悟就是极高的人，证悟究竟的人，有一些是就是学富五车这种的人，所以那这样子，就古代的这种，那按照这样讲的话，这个无著先菩萨本身是菩萨的化身，那他肯定也是就是受到很多本尊的启示，即使这个本尊的这个显现的话。而且学富五车这样的，他当然有这个造论的这个能力，然后能够利益众生。因为一般的书和造论不一样，这个以前也有讲到的，就是说有些是专门讲的，就是不能够利益众生的，因为贪嗔而来的，或者竞争心而来的，功利心而来的，世俗的这种，各种的想要名声啊，想要权力啊，或者是想要广纳徒众啊，那样写的话，如果是一种私心呢、啊？就不是真正的希望治其他人为究竟的菩提，还有让他们远离离苦得乐，不是这个愿心为主要的主导的，其他的这种理由为主导的，其他的变形式是其他的，就是其次的话，那就是这个并不是最理想的，甚至说不建议就是造论这样的一种的发心下，所以。能够启发他们，启发这个有缘的修行者能够证悟解脱痛苦，这个是根本，不是在世间里面就是有所看着看起来热热闹闹啊，好像就是世间供需那种的心态的话，可能不是造论的这个最主要的这个因缘了来源。但是现在话又说回来，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论点呢，就特别多。上一次我们说的有就。不完谈卷东就说藏地的大论师们就是写的也有上万部的这种的论著，那这些真正现在看的人又少，因为现在的人尤其是这样书各种特别多的话，一方面可能翻译这些方面和语言的那种的上面有太多的花心思和散乱的地方，然后有一些是比较有浓度、比较高，要静下心来慢慢看的那些呢，没有心思，没有那个耐心去看。所以说，浊世的社会当中，当然一方面就是具备这样的造论的能力和证悟者也相对少，但是同时呢，就是他们造的论和过去古代留下来的经论看的人也少，相对，然后好像以前有一段说过嘛，就是。信心和这种希求心有点提不起来，但是还是仍然有，就像美国有很多这个佛教的经论呢出版的，然后他们有这个结缘的这个数字可以就是查嘛，可以查到有一些就非常少的，可能就是很重要的一部论点出版以后，就有不到千次的这个就是结缘都已经很好了。甚至是几百次那种的，有很多是说为了保存下来，将来有缘的人持续能够想要结，就是想要看的时候能够结缘到，但是他不是真正能够就是，广传的或者很多人能够看的，有些可能是原因是有一些是需要有人解释呀，或者是这种的传统啊，有些人觉得既然我没有就是求失败这个怎么讲呢？某一种的寺庙或者是皈依这样的话，那我就不看这些佛法的书，这样想。 所以对于很多就是密续的这些上面不开许的，当然也有不开许的原因，但是其他有一些又应该广为这个结缘呢，不用这个不开许，那个不开许，那样的话慢慢也没人看了，就法在那边就是很可惜嘛，很珍贵的一些法。所以说，因为本身在菩萨的这个戒条里面也有，就是说适合的根器当中不给予的教法的话，就是也是一种过失，就是这种的，就是，法珍藏并不是像藏宝一样珍藏的，而是说要对适合的人、不同层次的人，应该给予这个适当的这个，这种结缘嘛。所以说，但是像37句话里面能够浓含摄这个大乘的这个教法。这么好的这样的就是典籍也是很少见的，就是当然就各种的大德写的很多好书嘛，但是这个是相当有名的一本，佛子行37颂，在各个传承的这些修学当中都广为这个赞叹和这个修学的一个内容，所以呢，这个算是就是什么以前是说醍醐，什么以前说的那个醍醐在《金刚经》里面讲了嘛，就是有很多层次。的这个从来，醍醐是最后一层嘛，就前面有乳啊、酪啊什么，然后再酥啊什么，酥有这个粗一点的、细一点的，就是那个积水的程度不一样嘛，有些会发那个蓝色，就是说水积的不好嘛，就像很多器子上面看到，最后就最纯的那个就是醍醐一样的，但是这个37句话呢也是这样子，就是比较容易简明。容易了明了，简单明了，但是又就是，非常深奥，就是深的这个教法没有一点遗漏的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为利欲修菩萨道，依照经序论点也。所以这里面意思说，他是依照。不仅是经，因为祈祷本尊啊，这些种的，一般都是就是序部的这种修行的这种方式，所以依照经序论点的这个意义呢，就是说把诸圣者的这个语言呢，就把它专注下来定。所以说，他第一个是肯定这个论点呢，就是非常怎么讲呢，就是法很正的意思，没有错漏错谬的意思。所以说，这个就是亲见本尊的这个故事呢，在丁果钦泽仁波切的，你可以更慈悲。这次我们就是讲了很多，但是你们可以就是我讲的这个上面的很多次第和一些例子也有在这个佛子行37颂里面，所以就是大家可以一边听这个录音呢，一边翻这个说那个你可以更慈悲这本书啊。一定会有帮助，因为其他的有关于37颂的解释的法师或者是书本很多，你自己可以就是选一些，但是我很建议大家多读，你可以更慈悲这本书，然后就是说，这个昭伯坚参呢曾经说，给他弟子说，你们可能会认为观世音菩萨居住在普陀山呢，就普陀净土的一个本尊。但是说要这个无住贤呢，就是任何一个人从无住贤领受菩提心的教法的人，等于亲见了观世音菩萨。就是这个是昭伯坚参是萨迦派的一五祖之一嘛，就是对他的一种赞叹。要这样讲，当然这样说的时候，就是说一下曾经的时候有做过一梦，就是我们被我们认为观世音的化身的人，就是说，就是努力的弘扬佛法，就是好像在梦里面起誓做这个利他的行为。我自己也有这种的梦，这个以前可能给大家有个一些人说过，所以我把那个也是当做很怎么讲呢，很大的一个启发吧。就是我以前是前些年，反正在一个那个日历本里面写了那个时间，因为这样的各种其他的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其实就是有，但是这个我对这位上师的慈悲心和这些非常赞叹， 有他那种的，开许也好，或者鼓励也好，就是很慎重的，非常就是抓住我的两个肩膀啊，就看着两个眼睛说你努力的弘法，就是说努力的为众生弘法，这样子让我很感动。所以，佛子行三十七颂本身，就是在各宗各派，在上千年的差不多这个时间当中呢，也帮助了很多人，又转化了很多人，这样子利益了很多种，人的这个，就是怎么讲呢？解脱道上面。就帮助到很多人，所以吴珠贤在这边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目标，就是只要他不断的努力去趋近的话，最终还是会达到。就像我们说坐航行的人，从此岸到彼岸的话，只要你这个志求菩提的这个航向不变的话，最终你还会到达彼岸。所以。这个是一个部分，所以修行道当中呢，有一些人会想说，就是要有极其知名的一些法，比如说大圆满啊，这样你修这样的话才叫就是高级啊修行啊。那好像修一些修行转念的菩提心这样的时候，好像听的太多了，这样的书太多了，就好像觉得。这个太广为普遍，那个，所以好像自己的心思不在那边，好像，就是有一点，怎么讲呢？就还在找什么，还在希求什么别的那种的，要高深的呀，要晦涩难懂的呀，或者是奥妙的呀，或者是要马上立马就是闭气电观能够证悟的呀，有那样的想法，所以也甚至。就是好像佛教里找不到，我要去外道里面，就是去找一些各种的，就是修修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来达到一些证悟，有这样的想法。这个说明就是还是不太了解这个修行的内在的含义 所以我们说，并不是说那些有些法大圆满的下法不可以修，可以修，但是说那个修的时候的一种的准备或者是一些根基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说想修大乘佛法，但是我对菩提心任何没有兴趣，对度众也没兴趣，对于这种二谛的这个意义，世俗生义谛的这上面好像对你根本不相应的话，你怎么修大乘佛法呢？所以。一样的，以前有一位大德，他就说大圆满的法，我讲了很多，就一辈子在讲大圆满的法。但要是大圆满对于不相应的人来讲的话，像在虚空当中就是放了一床这个睡觉的这个地方一样，就是你能在空中睡觉的那个功夫有没有？没有的话，其实很难。所以他也这样的，对一些就是。根据前面的那种种种的一些，要不然性根呢微弱，信心也不足，怀疑心很强，怎么修大圆满法？就是说大圆满法的一些上面呢，真正就是事事如佛那种的一些上面的一些根基上面的建立的一些法，那你如果是一个学者研究的那种心态的话，那就完全没有那个基础。所以在这里意思是说。修行最终你可以得到整个九乘的这个教法的精要，但是在根据自己现在目前相应的是什么法，那个是最主要的。就像怎么讲呢？上学也有个次第嘛，就是一个人的成长当中呢，也有一个就是时间的先后顺序的一个成长的能力，所以。 说你就是说基本的字幕或者是说一般的语法不懂的话，你要说我也要写书的话，那个有点说的有点那个。当然就是大圆满教法本身并不是一个复杂建立起来的一个东西，但是确实它也是需要有特定的根基。所以说在这意思是说最好的教法，事实上面我们上一次说的一样，哪一段的教育最主要呢？不是最后一段，其实而且是达到最后一段的前期的这些才是最主要的。后面的就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就是那个阶段。所以不知道的时候好像先要求果，那你种的这个长养的这些都没有果子，这是你怎么生起来。所以说就是次第修行逐渐圆熟，这个上面呢有一种的清楚的认识和正确的一种心理吧。我要这个我要那个，这样的话也不行，你看看你自己适合什么，就像穿衣服一样，我要穿那个你根本不合你的身体，你的胖瘦高矮什么地方都不是你的和就是你的身体所能够更好用的，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先要不然要胖也好瘦也好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先符合这个，然后你再来或者是量体裁衣或者怎么样，你要说你要某一种效果的话。所以说这个逐渐的开始当中呢，它这个像佛子行三十七颂里面都有嘛，前期的时候怎么样去怎么讲呢，就是外加心的这个部分一样的，就是怎么样去离开这种困难的这些，远离三毒之缘呢，观人生难得呀，一尽处呀，观这个无常和远离这些诸种的这些绊障啊，一直善知识呀，入佛门啊，这些上面他从初期开始，然后下士道中士道和上士道这些里面，然后在这个里面相应的情况下，上士道里面再讲到这个菩提愿心了，坐上坐下愿菩提心，心菩提心怎么样修持，就世俗生意的菩提心怎么样修持，相关的这个戒怎么样去维持，所以这些方面都以及特定的方便都引用经里面的这些都讲到，所以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从修行开始就逐渐纯熟升起菩提心，最后就是世俗生意的菩提心，最终获得成就的一个完整的一个道路。所以这样子的是广开方便，任何人都可以，就是说在特定的层次上面的一些观修和锻炼都可以有帮助，而且结合了直观的这个修行这里面。所以这个本身是显部的教法，不属于这个密续的，但是因为所谓密续和显的根本的上面来讲，就是说怎么讲呢，没有完整的就是从密续的这个角度讲，但事实上显和密的从根本上面来讲的话，都是在讲一个角度或者是方法上面有所不同，而且修学的一些三教上面就三项经论里面对密乘的一些讲法，这样引用的一样，用那种的可以理解。以外最终的果并不是说密乘好像有其他的比显宗更殊胜的一个果可以达到，而且见地上面也一样的，就是都是悲智的这个见地，就是显空无别，那其他密宗里面可能会说清净平等或者是这种的一些句子和这样的一种的了解的一种，其实事实上在讲的是一个所以见到以后事实上其实就是会为一个道一样的，前期的一些善巧方便和这些上面的一些差别。所以说有些人就是急急忙忙的灌顶，这样的话而且会又守不住这些戒，然后又会这个誓言种种的一些过失嘛，但是显部的这些是非常安全的，没有那些过失，没有那些压力负担，一会儿哎呀就是觉得灌顶了，那可能我就一下子境界很高了吧，后来发现没有，就是你还是要自己老老实实的修，但是你有很多的这个承诺，要念多少遍本尊的心咒，要每天要修什么，还有就是心里面起这样那样的一些烦恼，这样的话容易犯根本戒。所以说 这样的话，有些人还好，有些人就好像就观点又会是这样的话，又不翻不去筹补，那这样的话又可惜，又好像就不仅是没有促成你修行到道业上面的一种长进，反而又变成了另外一些逆缘。所以这些上面要自己去调理，没有人24小时就是帮你去就是解决问题嘛。所以自己要有这种的取舍。所以这后面因我会前无修持，我虽无智者所喜之，然亦诸多经论故，此佛子行定无谬，是吧？刚才这个，所以说，这个是一种谦辞吧，就是在这个很多传统里面都有这种比较谦卑，不要因为你做了一件好事，然后就是就有一种的怎么讲的骄慢心，或者是藏地的一些文化里面也有这种的，就是说，如果你说你自己的过失或者这样的话，别人容易就是相信你、信任你，也不会说有那种的对你有什么猜多猜疑啊、烦恼啊。你自己已经说了你不好嘛，但其他还能就是说什么不好是吧？但如果你说你怎么讲呢？做了某一件事情很有功德，然后就有点就是功德而因此而就是有一种就世俗的功利心起来了呀，或者是有些飘飘欲然那样的状态的话，那就是为了这种实现一种的就是调伏自己的心的一种方式，打击自己的那种傲慢心的一种的方式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对治傲慢，就是我们去气质功里面也有对治傲慢的方式，回向的时候也有，所以这里面也是一种对治傲慢的方式，自我贬低的方式。下面有些人落款的些什么一些就是什么什么所谓什么名字呀，或者是逼人啊，或者是说那种啊，这个在很多文化里面都有的。所以说才疏学浅啊，或者是这些汉地的文化里面也有这种。所以不能让这个学者们、智者们满意的这样子，但是这个确实是依靠纯真的这个教法写下来的，所以他也一方面有自信，另一方面呢，也同时呢保持这种谦卑的这种状态。而且不论是这样子，就是所以其他的博学者也好，或者是这些上面呢，就是意思说比较有那种谦卑的方式来，就是。供养或者是让就那种的意思吧。所以没有智者所喜词表达的一些词呀，那些对一些非常讲究的人看的时候可能有点粗糙，他有那种词，当然这个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一种谦卑的一种说辞。所以机缘宽恕这些方面，有些人也会用这样的方式说赞美其他人，然后就是赞美其他人的功德，然后这方面赞美其他人的品道，就品德，说自己微不足道，不想骄慢，这样子的一种的方式。有修有证的这些上面有很多就传统嘛。在藏传佛教的这些里面，八修部所谓讲的就是，这里面也有特定的一些八大教程，或者是也有一些这种传承当中。然后对于论著上面就注释有这个十根柱子十柱这种的，所以当然这些里面很多名字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像那个大仪师比如咱们像中东吧，阿底峡尊者的弟子嘛，马尔巴大仪师，然后就是通布南，就是这也是噶举派的一个知名的上师，然后有个若密罗扎瓦，罗扎瓦都是翻译者嘛，因为这里面好多是翻译者。萨迦派的这个，就是道国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传承上师。然后帕丹巴桑吉，上一次我们已经说了，印度师生法的这个在藏地的这个传承祖师吧。所以这些物件吧，就是以前游历好像去过莲花生大师的故乡，以及好像物件吧也去过很多印度的圣地，就这么一个，然后一念修的这个传承有的。然后这个就是说 实修的这个传承的这些正面的一些上师，就是当然有很多了，但是这里面主要是传统当中被就是常常提起的一些，然后就是论是由于意识这些里面的，像托美桑布者，就早期创制藏文的那个人，像毗卢遮那和南柯酿布，我们所说的南柯酿布，之前说就是好像南柯酿布和他们两个，比如咱们大意是都是非常知名的这个人。南柯酿布他好像是红嘎的弟子，也是莲师的弟子。然后，但是因为他们学问出众，但是开始的时候遭到藏王的一些，就是和其他大臣给他们制造了一些矛盾吧，包括那个，比如咱们据说是一个长相非常好的一个人。他长相很好，然后说有个王后看上他，然后希望他能够跟他有所关系，这样最后那个毗卢遮那大意是就没有答应嘛，没答应以后那个女的很生气，最后就有点像现在的那个 Me Too 运动嘛，当时也有的，就是类似的，就是说稍稍诬陷了一下，但最后把他就是国王还是知道的，但是基于那个舆论的压力，所以。他就没办法嘛，把他流放到那个现在阿坝州那边，四川那个嘉绒地区，然后把那个南柯宁波呢，就是也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奔波的一些大臣的那些就不太好的那种意思大概，最后他流放到南方的一些丛林当中啊，就之类的，但是他们反而在那些地方呢，把原来从印度和其他地方学到的实修的机会很圆满，所以。好像是不好的一些遭遇，就是反而变成他们能够有极大的证悟和成就的这种的闭关的实修的机会，所以最后还是藏王就邀请这毗卢遮那和他的弟子一转两拨回来了。回来以后呢，就弘法，最后好像毗卢遮那大意是圆寂在那个和田那边，和田和藏地以前来往比较多，因为和田是一个佛教的古国嘛，这非常知名的那地方。然后他们从那个克什米尔到和田的距离也有特别的通道，比较近，方便的商道。所以南柯酿布也是就是藏传佛教上面非常知名的这个上师，就那不论如何，我们刚才说的是那个修持的这个上面，然后比如在那一。你比如咱们既是在这个实修派里面，也是在这个著论的这个大师当中啊，然后还有几个很有名的，就噶尔哈赞，中文也有其他的，吉祥吉吧，他的名字叫中文噶尔哈赞，然后觉罗罗伊坚禅，央依西德，央依西德也有一个名字，所以他们，是三位，可能是就是大多数，很重要的一些经论的翻译者。早期的时候，就是在，80世纪左右的时候翻译的，就包括我们的这个中论啊，这些时候也都是他们翻译。好多的书，好多的经论，他们的那个翻译，那个质量以及那个素养非常高，造诣非常深的一些大医师，极其有名的这个大医师这几位。后来比如说叫到仁钦桑波的后弘期的时候就，这个也是就是仁钦桑波也是其中一个知名的人，然后隆敦巴，然后和我们所说的努尔罗扎瓦。洛丹希的，他们就是就这两个都很有名嘛，所以这些等等嘛，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因为有这些知名的这些上师以及他们的传承和一些书籍呢，就是所以说，就是无著贤大师呢，也是会用比较谦卑的方式放下那种身段的一种方式，说像《入心论》里面说。此论未宣说，昔所无，时运未无，不善，我也不善巧。是故 未敢言利他，未修自心，转此论，就是这个在入心论的开始的地方。所以就是说，新闻的风格上面可能也不善巧，然后这里面的内容也是过去成就者所说的内容，所以不敢说能帮到其他人，但是为了自己修自己的心而写的，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吉天菩萨说的，但是我们的无著贤大师、无著贤菩萨，他呢也是说，而诸佛子广大行，如我愚者难测故，相为不服等诸过，诸圣者前其宽恕。所以希望这个包括上师本尊、空行护法，或者是诸佛菩萨的这种的，种种以及后代的这些诸历代的传承上师，以及现代的这个。当代的那个学者也好，修行人，他们希望能够，他们就是心里面怎么讲呢，就是宽恕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如果有这个新闻上面呢，就是前后上面呢，有些个别的上面这个有自己的这个因为愚昧无知而导致的这个过失的话，就是意思说希望宽恕的意思。所以这种的句子就是相对现在极其重要的，在有些社会里面，那种谦辞好像是一种微错那种你讲的弱点一样，就是要不能显露弱势，要强势，要好像就是能懂一的话要说个三那样的那种心态。那个在原来的社会里面，我们那边这种的社会里面那完全不行的那种。所以。就现在比如说民主社会，就是说很多人说我行，哎呀我最厉害，我怎么样能这样那样，就是其他人都不行，就美国那种就是民主社会的时候一些做法也是这样嘛。而且在很多亚洲社会效仿的，但是极其困难，民众要接受那种的人物和他们的说法，非常道德上面很困难。在那些地方呢，你可以说就是要点把事情可以说清楚，但是人要保持很那种低调谦卑的那种的一种，或者至少不要太夸张和攻击性的话，那可能是稍微能选上的可能性高一点嘛。但是当然你说二选一的话，那不两个都很夸张的话，你也只能选一个，或者是不选嘛，两个都。但是确实是说，我最棒，我最厉害那种的，肯定就是按照现在年轻人也一代一代也变嘛。就是很多那些西方民主的价值观念呢，或者是生活方式呀，都可以建立起来。因为一代、两代人、几代人以后，很多传统价值也会消融的。很多人的世界当中呢，觉得那样就是普遍的做法，大家就学着做啊，模仿着做，慢慢慢慢也就形成了那样的氛围。但是目前为止还是很困难。所以这个基本上是那个这个内容后面还有说，以此善愿重友情，以甚世俗菩提心，等同不住有极边大悲护住观自在。这个上面，所以说透过这个就是造论呢，种种的这些功德学习，这些功德升起的，就是说相对和究竟的这个菩提心呢，就是世俗圣意的这个菩提，以身世俗菩提心，就是身于世俗的意思。或者我们说相对和究竟，用来愿一切众生呢能够获得这个人都如同观世音菩萨的这个成就，就是身于一，就是悲智成就呢，如同观世音菩萨，这样的一个发心。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是那个，就我们刚才说，他是说这个是解密结合显密的这个教法的这个要点呢。其实事实上面就是发菩提心，前面也有礼敬本尊呢，就是最后获得本尊的身与意的相应和成就呢，这个就是，讲的是密续的那个修法的这种的在里面，所以说。观这个本尊本身，就观世音的菩萨的这个相关的教法和这些极其多， 而且我们常常以为说，也会用说观世音菩萨是诸佛这个慈悲的这个化身。那我们说真正要升起菩提心的话，还是要升起这个慈悲心的这个见圆满的一个状态，或者说无没有偏颇的慈悲心，无偏的慈悲心，就是遍布一切有情众生的这个慈悲心，令众生成就佛果的慈悲心。那这样子讲的话，其实我们说的菩提心的这个含摄也在这里面。那慈和悲的话，好像就是说一个是愿，一个是行，或者是一个是轮中轮回当中得安乐，最后得到解脱的这个安乐。这种的慈悲也有这样分法，悲里面的又相应于慈悲，又分为这个缘法、缘众生、无缘的这个大慈大悲。这个讲的话，世俗生意的菩提心也在慈悲心的这两个字的里面。所以慈悲心的这种的一切，怎么讲呢？方便示现为本尊的主要是观世音菩萨。所以意思说三藏十二部或者是这些初转二转三转法轮的经要都在观世音菩萨的一尊的修持当中。所以说所以一切有情众生能够就是愿能够自利利他要修菩提心，愿能够集资进账修菩提心，愿能够增长圆满这个二自量以后前出二障，就烦恼这种的障和所知障也修这个菩提心，愿能够成就色法二身的圆满，也是成就也要修这个观世音菩萨。那如果我们从色法二身当中的这个色身当中就是分出报身化身这两种的话，那三身嘛三身无智，我们说是四身无智，就是华包化三身给予这种的双运的这个就是自性身，或者是说我们说金刚不变身现证菩提身了，就这些是就是无身无智的这个修行。所以说意思说所以你自己的证悟为了一切众生呢，自己愿自己成佛，自己成佛是为了一切众生，这样子的话能够超越轮念，不堕而变呢，不会就是为求自利而入寂灭，也不会就说没有智慧而就是轮回。所以说能够获就是能够怎么讲呢，获得圆满的这种的二离任运的这个成就，最终成就佛果。所以观世音菩萨就是说无情的这种从来不辞这种辛劳，或者是说没有那种的就是他化现种种的。所以从现阶千佛的角度来讲，观世音菩萨呢就是双眼化现出现阶1002尊佛。所以就是我们说的现阶千佛也是观世音菩萨的一种化现。观世音菩萨的手臂呢化现出这1002个转轮王，就是就遍布在宇宙的各个世界当中去度众生。观世音菩萨身上的一个魔，就像普贤行愿品里面讲的一样，就有无数个这种净土，在每一个净土当中又有观世音的无数的这种就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和眷众呢，还会的方式来布大乘的教法，然后让众生呢走向解脱道。所以在这些圣境和这些这当中呢，就是你可以见到无量的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种的利众的事业啊，就所以究竟的层次上来讲的话，就刚才讲的获得无生无智的观世音菩萨，本质是生于金刚这种的圆满自在的佛，所以他示现成这个实地的菩萨来帮助众生。所以说像以前玛尼观本、玛尼全集这些里面都有观世音菩萨的相关的以及六字大明咒的很就广泛的这个解释，而且观世音菩萨的圣地啊，就包括就是印度啊、藏地啊、梵地啊那些地方都有的。像我们认为说波多山是观世音菩萨的最主要的这个一个圣地，然后像就布达拉宫也是因为那个圣地的名字而就是建的，说 以前佛讲有佛的某一部经典里，我忘了是哪一部，就是说佛法会传到北方，那边有不断有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就是引领这个众生这样讲，所以，同于那边的人的这个，最后就是住所被认为将持诵德赞不是那个，那个送赞干部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而且那时候留下来的一个千手千眼观音呢，这些现在还有保存木雕的那种，特别精，就是很有加持，很有那个特别的一个，从七世纪留存下来的也有。所以说我们应该经常念六字大明咒，或者是修行的时候，我们也周四的时候常常也在修。所以，常常祈祷，让自己升起这种无畏的慈悲菩提心呢。这方面，然后这后面是说，此佛子心是为了利益自他，教理法师无著与水银宝洞撰写，说他的那个地方，以及他那个修行的宝，就是水银洞嘛，我去。好像是那个是一个什么平原还是一个草原的一个名字，好像是说，然后那个洞，就是他修行的地方嘛。说，多美本身是好像就是没有障碍的这种的意思，所以就是多坏的话美就是那种没有障碍的意思嘛，就是所以对修行和理论这两个就教法和正法上面的没有障碍。就是了悟这个深刻广播这个意思，而且是那个水银，就是那个做的那个，所以那边的地方吧。仁钦普是那个，他那个宝库的那个名字，就是珍宝库，或者宝库，就这个地方。所以就是我们能够尽量身与意当中融入这个理论和实修的一种结合当中，把坐上和坐下的一些结合的方式，乃至于从今生来世生生世世直至成佛，以及就是度一切众生为止，就是发这个菩提心啊，这样子。然后有些计划是暂时的，一天的，有些是一年的，有些是十年的，有些可能一辈子的。但是这个发菩提心是生生世世，就是说成佛度众种种圆满的这个发心当中，就是是一个最广大、最彻底、最究竟的一种的发心。所以呢，我们不能让习气的那种短暂的各种的安乐和喜欢不喜欢、高兴不高兴的一些，把菩提心就是随便就是。扭转了很多菩提心，应该让这个本质的彻底的，就是成佛的这个菩提心来含融，就融化其他的任何的这种念头和行为，不能让世间的或者就是世俗的种种的念头为所欲为，而菩提心好像靠边站那样就颠倒了，所以说，就丁国亲自仁波切的这类书里面有一个引用，说华智仁波切的一句话，说在这个末法时代，仅仅是听闻理解和结识四句一佛法，就说文字的这个四句这个佛法，就能够被称为教法，就是哪怕是就文思思一个寄送就成为是教法，仅仅也是直观的就修行呢，修一天呢也可以被称为正法，就是一个人能够。理解四句偈颂啊，就这样，就佛子行三十七颂有三十七句嘛。其中的四句，如果你能够按这个四句来，就是做一些直观的修行的话，那也是你已经有了教法和正法在你这个修行当中。所以说，如果一个人想要自己离苦得乐，想要帮助其他人离苦得乐的话，那这个是最好的修行。所以像这个什么这种小孩子在喜欢在这个花园当中去采这个众多的花朵一样，这本书里面有这个修行者能够采集这个蜂蜜采集花朵一样， 就是像这个天鹅的这个细的这个天湖一样，在这个当中呢，有这个能够净化所有的这些妄念和罪障的这个智慧和加持方法。所以最终来讲呢，意思说，结合这一本书呢，大家就好好修行的话，这本书本身不会让你失望的，主要是就是你应该全身心的保持这个信任和信心来去修行。那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菩提心的比喻的这个《大放光经》，那个《华严经》的法界品里面有很多。那这个今天我们可能时间也不是太多，是吧？要不然念一下也可以。菩提心犹如种子，能生一切诸佛法故，它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这个意思。菩提心犹如良田，能长众生白净法故。菩提心犹如大地，能持一切住世间故。菩提心犹如净水，能洗一切烦恼障垢 烦恼垢故。菩提心犹如大风，普于世间无所障故，菩提心犹如圣火，就是燃烧的这能烧一切诸见心故，菩提心犹如净日，普照一切诸世间故，菩提心犹如圣月，净日圣月就是圆月的这种，诸白法悉获圆满故。诸法法悉圆满故者，菩提心犹如明灯，能放种种法光明故。菩提心者犹如净目，就发菩提心的人嘛，这上面就有个者字啊，我可能没有念前面几个，只念了菩提心，都有一个菩提心者，就是人。普见一切安慰处故。菩提心犹如大道，普令得入大智成故，就得到最终的入智成智慧的成是，随着这个大道，菩提心犹如正寂，令其得离诸邪法故。菩提心者犹如大车，能运载诸菩萨故。菩提心者犹如门户，开示一切菩萨行故。菩提心者犹如宫殿，安住修习三昧法故。菩提心者犹如院花园的那种院庭院，于中游戏受法乐故。菩提心者犹如宅舍，安隐一切众生，诸众生故，安隐一切诸众生故。菩提心者，则为所归。利益一切诸世间故，菩提心者则为所依诸菩萨行所依处故。菩提心者犹如慈父，训导一切诸菩萨故。菩提心者犹如慈母，生长一切诸菩萨故。菩提心者犹如母乳，乳母养育一切诸菩萨故。菩提心者犹如善友，诚意一切诸菩萨故。菩提心者犹如君主，胜出一切二乘人故。菩提心者犹如帝王，一切愿中得自在故。菩提心者犹如大海，一切功德悉如中故。菩提心者犹如须弥山，于诸众生，心平等故。菩提心者如铁围山，摄持一切世间，住世间故。菩提心者犹如雪山，长养一切智慧药故。菩提心者犹如香山，生出一切功德香故。菩提心者犹如虚空，诸妙功德广无边故。菩提心者犹如莲花，不染一切世间法故。菩提心者如调慧相，其心善顺，不狂，什么这个是类还是什么故？ 就是不狂躁的意思吧，应该是。菩提心者如良马，如善良马，远离一切诸恶习、恶行故、恶性性格的那种性，就习性的性。菩提心者如调御师，守护大乘一切法故。菩提心者犹如良药，能治一切烦恼病故。菩提心者犹如坑陷，陷没一切诸恶法故。菩提心者犹如金刚，能穿透一切法故。这里面像刚才那个刚波波大师引用的一些，就是都差不多在这里面。菩提心者犹如香夹，就框的这意思吧，宝匣的匣子，香夹。能凝一切香功德香故，能储啊，储存的意思，能储一切功德香故。菩提心者犹如妙花，一切世间所见乐故，一切所见所乐见故。菩提心者如白湛檀，除众欲热使清凉故。菩提心者犹如黑沉香，能寻法界悉周遍故。菩提心者如善见药王，能破一切烦恼病故。菩提心者如毗其魔药，能把一切诸惑见故。菩提心者犹如地师，菩提心者犹如地师，一切主中最为圣尊，最为尊故。菩提心者如毗沙门，能断一切贫穷故，能断一切贫穷苦故。菩提心者如功德天，一切功德所庄严故。菩提心者能如庄严具，菩提心者如庄严具，庄严一切诸菩萨故。菩提心者如末劫火，如解末火，就是末劫火一样，能烧一切诸有为故。菩提心者如无生根药，长养一切诸佛法故。菩提心者这个刚才那个就是讲的那个是从就刚波波大师写的很有特色，还是就是从一般的人到就是自量道到加心道，然后到见道修道，然后无修道，就从这个顺序来写的。层次相当分明，而且用的比喻上面呢确实用了就是特定的一些那个怎么讲呢，内涵的一种解释。菩提心者犹如龙珠，能消一切烦恼毒故。菩提心者如水清珠，这个是印度传说当中有的，就是放在水里面是能那个一个珠宝，能够使水迅速净化的一种。水清珠能清一切烦恼浊故。菩提心如意宝，周济吧，或者是周济一切诸贫乏故。菩提心者如功德瓶，满足一切众生心故。菩提心者如如意树，能与一切庄严具故。菩提心如鹅鱼衣，不受一切生死垢故。菩提心者如白什么号线呢，是从本以来清性清净故。菩提心者如快利利是吧，快利离，就是离地的那个是吧，能治一切众生田故。离地的那个就是工具嘛，能够耕耘那个地的意思，就是能够耕耘众生的这个，能对治众生的一些烦恼习气。菩提心者如那罗延，能摧毁一切我见敌故。菩提心者犹如快剑，能破一切诸苦故。我看能破一切诸苦得敌故。菩提心者犹如利矛，能穿一切烦恼夹故。菩提心者 犹如坚甲，能护一切如履新故。菩提心者如利刃利刀，能斩一切烦恼熟故。菩提心者犹如利剑，能断一切骄慢铠固。菩提心者如勇将壮，是吧？床，那种勇将床，将勇如勇，勇将床，对，能抚一切诸魔君故。菩提心犹如利具，能截断，就是能截一切无名树枝的枝故树故。菩提心者犹如利斧，能伐一切诸苦，能伐能斩断诸苦的意思，诸苦树故。菩提心者犹如冰杖，能防一切诸苦难故。菩提心者犹如善手，防护一切诸度生故。菩提心者犹如豪足，安立一切诸功德故。菩提心者犹如炎耀，灭除一切无明息故。义还是义故啊，那是炎机吧。菩提心者犹如牵涉，是吧？能拔出一切身见刺故。就钳子吧，这一次牵镊子，牵镊，这不是涉子，是镊子的镊子，牵镊。菩提心者犹如卧具，能悉除生死诸苦劳苦故。菩提心者犹如善知识，能解一切生死缚故。菩提心者如好真才，能除一切贫穷事故。菩提心者犹如大导师，善知菩萨出要道故。菩提心者犹如福藏，出功德才无匮乏故。菩提心者犹如涌泉，生智能水无穷无尽故。菩提心者犹如明镜，普现一切法门缘故。菩提心者犹如莲花，不染一切诸罪垢故。菩提心者犹如大河，流引一切度摄法故。菩提心者如大龙王，能与一切妙法与故。菩提心者犹如命根，任持大菩萨大悲身故。就是就主持任持，就是担任的这意思，担荷。菩提心者犹如甘露，能令安住不死界故。菩提心者犹如大王，不摄一切众生诸众生故。菩提心犹如捐所，摄福摄取一切所应化故。菩提心犹如勾耳，出有冤处所居者故。菩提心者如阿弥陀药，阿迦陀药，不是阿弥陀，阿迦陀药能，或者叫阿嘎陀药，阿嘎陀药能，令无病永安隐故。菩提心者如出毒药，悉能悉。消泄贪爱毒故。菩提心者如善持咒，能除一切颠倒毒故。菩提心者犹如疾风，能卷一切诸障物，就是障霾那种的，就是风吹了以后把雾霾，就或者是就是这些卷走障物故。菩提心者如大宝珠，出生一切绝分宝故。菩提心者如好种性，出生一切白净法故。菩提心者犹如住宅，诸功德法依所依处故。 菩提心者，犹如世世世菩萨商人贸易出故。菩提心者，如炼金药，能治一切烦恼垢故。菩提心者，犹如毫密，圆满一切功德位故。菩提心者，犹如正道，令诸菩萨入智成故。菩提心者，犹如浩气，能持一切白净法故。菩提心者，犹如及时雨吧，就是时雨，能灭一切烦恼尘故。菩提心者，则为住处，一切菩萨所住住处故。菩提心者为，则为受行，不取声闻解脱故缘，解脱果故。菩提心者，如净琉璃，自性明解，无住垢故。菩提心者，如地青宝，出过世间二乘智故。菩提心者，如更楼谷，觉诸众生烦恼睡故。菩提心者，犹如如净清净水。菩提心者，犹如清净水，本性纯洁无垢浊故。菩提心者，如阎浮金，应夺一切有为善故。菩提心者，如大山王，超出一切世间诸世间故。菩提心者，则为所归，不惧一切诸来者故。菩提心者，则为毅力，能除一切衰老事故。菩提心者，为妙宝，能令一切心生，能令一切心欢喜故。菩提心者，如大师慧，充满一切众生心故。菩提心者，则为善尊，助众生心无余等故。菩提心者，犹如福藏，能摄一切诸法故，诸法法故，佛法故。菩提心者，如因陀罗网，能伏烦恼阿修罗网故。菩提心者，如婆罗那风，能动一切所应化故。菩提心者，如因陀罗火，能烧一切诸祸习故。菩提心者，如佛之体，一切世间应供养故。所以我们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么多，所以这些呢就是都是赞美赞叹这个菩提心，所以我们也以此呢作为这个结束这个菩提心的这个比喻，功德比喻，来就是结束我们佛子行三十七颂的内容。所以大家有缘就是学习佛子行三十七颂在一起，所以非常欢喜，也是大家根据怎么讲，可能过去的一些发愿聚在一起，大家好好的去闻思，然后在日后的一些实践当中呢，尽量也是就是反反复复的背诵，然后来就是践行。因为如果说三十七句偈颂能够把整个佛法的前部所有的精要，甚至前密部的两个都结合起来来修持的话，这个论点确实是不可思议，也可以说把入心论的内容的一些精要提升到这个里面来，所以是一个简洁版的入心论，可以这样说。所以愿大家法喜充满，吉祥如意。我们回想一下，自缚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多了，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明天再会。